那今年因为我们的疫情啊，那我们慧日讲堂也停课停了半年多了啊。那现在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的课程啊就可以照常进行啊。那这个学期，在这里要跟大家共同研讨的是四欲流支啊。那《四欲流支》这一本讲义是去年就编好的哈，那是介绍佛法的纲要啊，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次第啊。那学习佛法，不管是以什么方法进入佛门，不管你是用心愿行、慈悲行啊。或者是智慧行，那都是要有修学的次第可循，否则的话呢，我们在佛法里面虽然沉浸很久，或者是听闻佛法很久，但是我们还是像那个苍蝇啊见到光就乱撞一样啊，就是你会在修学上呢，自己的内心比较不能够踏实啊。那如果是遇到一些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考验，那也许我们就不一定能够跨越的过去啊。所以佛法修学的次第，虽然我们目前所学的都是文字，对不对啊？都是一些道理。很多人也批评说修学佛法不能够只有文字听闻，对不对？要有实修。不过呢，在佛法的学习里面啊，虽然是文字，虽然是听闻音声啊，但是其实它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呢，不是在短期内或者是表面上能够印证的啊，有很多我们内心对于生死的一种接受啊，对于生活上经历种种考验的一种堪忍，这一种其实都是文思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啊。当然它跟那解脱生死那还当然是还有一点距离啊，不过它处理我们现世生活的很多问题，它已经可以帮到我们很大的忙啊。所以修学佛法，虽然我们在上课在听闻，那还是一个阶段啊，不过它是也很有意义啊，而且非常重要啊。那所以这一次呢，希望给大家分享啊，共同研讨这个主题啊，四欲流支。那四欲流支在佛法里面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广大啊。如果是要所有的经典都纳进来谈呢，也都可以啊，但是会讲不完啊。所以呢，我可能就是慢慢的讲了啊。那以阿含经的为主啊。那如果是导师的著作后面呢，有一些帮助我们理解的，我也会给大家介绍啊。好，那请大家翻开这本讲义的目次啊，目次。那目次呢是分成几章啊？总共有七章哈，那这一本讲义的底稿其实是温中坤老师啊，就是在法鼓山教阿含的那个温中坤老师。我跟温老师很熟了啊，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在福研的时候呢，我们是好朋友。那我很多很多年前，我想一下大概是多少年前啊，可能有将近十年前，我去美国冬天讲佛法度假。那时候这个温老师他已经有编了初稿啊，那时候我就是用他四欲流支作为我去美国讲课的内容。 那多年以后，我自己因为不断学习之后呢，发现有很多内容可以补充啊，可以让它更充实，所以我就把一些不管是论点啊，还是应顺导师的著作呢，补充进来，啊，就成为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本讲义啊。那温老师他很同意我跟他合作出版啊，所以呢，我问他，他就很高兴就答应我了啊。嗯，好，那我们七章第一章是介绍预留之概说啊，就是简介什么是预留之。这个预留之有时又翻成预留分啊，那我们汉译的杂含大部分都翻成分啊，一分两分的分，预留分。那在玄奘大师或者是巴利文里面呢，他就比较多翻译为之啊，预留之那个之啊。那其实在巴利文里面安嘎啊，这个之啊是安嘎的意思，巴利文的原字是安嘎。安嘎的意思是成分、条件、因素啊，就是我们要进入预留，预留就是出国嘛，我们要进入出国的一种因素、条件跟它的一种基本的要素啊，嗯，所以预留之概说就是在经论里面呢，经典里面那怎么形容啊这个？预留之或者是预留分。那第二章呢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啊，就是清净三世啊，清净三智士。第三章就是听闻正法啊。那第四章呢就是如理作义啊，如理作义有时候又翻成如理思维啊。那第五章是法随法行啊，法随法行有时翻成法次法相。那第六章就是结论啊，就是圆满优婆塞法啊，就是在家受持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啊，他们所应该具足的法。那四欲留之有一些经典啊，那说它是比较可以让在家众也可以修学的一个次第，因为我们出家众不是不需要四欲留之，是因为我们出家众我们会选择出家啊，是因为我们在没有出家之前我们就懂得清净师父嘛，然后了解佛法，然后才决定出家，所以出家人佛所说的法他会纯粹比较站在修止观断烦恼那边呢，直接就是戒定慧了。那包含前面的听闻正法啊，清净三世，这个导师说这个就是有包含在家中学佛的次第，所以四欲留之它可以跨越在家出家啊，都适合啊，都适合修。嗯，那温老师当初他编，我想他也有看到导师的一个归纳啊，就是在家中呢更适合清净三智士，然后听闻正法这些事前的一种准备跟资粮啊。好，再来第七章啊，第七章是我自己加的啊，就是应顺导师对四欲留之的看法啊。导师他有很多不同著作里面有不同的说明，那我觉得这一些内容里面也蛮完整的啊，所以我把不同的著作那归纳在这一章里面谈。那后面呢就有附录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法蕴足论啊，他有一品就称为预留之品，所以你看玄奘大师他也是喜欢翻成之，有没有啊，翻成之，预留之啊。那再来就是附录一跟附录二啊，那有一个是我在极静禅林讲过的这个四欲留之的简介啊，那附在后面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内容了啊，大家请看第一页啊。第一章啊，欲留之概说。那因为前面的部分呢都是引阿含经或者是一些论点 那所以呢，它有一些概要性的说明啊，就没有那么白话易懂啊。所以我破题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四欲流支在佛法中的地位。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应顺导师的简介啊，大家请看66页啊，我们看两个地方就可以了，看两个地方啊，66页有翻到吗？好，第三行，从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啊。古代学佛当然没有近代的学院啊，或者是什么佛学班啊，但是呢，学佛要从清净善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下手，然后才法随法行。先经律一番文师啊，学佛而从文师入门，是跟一般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啊，所以佛法它非常重视文师，就是因为它跟其他宗教，强调性，不太一样啊，所以它希望我们佛弟子都能够自己听闻之后好好思维才接受啊。当然学佛不能只停滞于闻思，还要从事实修啊，学以致用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道理啊没有办法运用，那就会让自己失去很多保障啊。再来看40页，40前面啊，第40页，40页的中间啊，40页的中间有一个阿拉伯数字3，有没有？四欲流支的下面啊，佛法常说的修学次第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事法名为欲流支啊，欲流就是声闻的初果，大圣的初地。那凡夫想要参欲啊，所以这个欲流啊，就参欲圣类啊，圣人的种类，或者是误入法性流当中，那就必须要具备这四种修学过程。那不管你是声闻还是大圣啊，都是要有这四个阶段啊。当然还有一些强调大圣的次第不太一样的，我先不讲啊。那上了几次课呢，再跟大家说啊。只是归类不同啊，但是它其实也是四欲流支啊。嗯，好，那我们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呢，我们就回到讲义第一页啊。我们回到讲义第一页啊。讲义的第一页总说。总说这个地方，那首先引的是杂含1125经啊，1125经，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有四种须陀洹道分啊，须陀洹道分，这个道啊，有时候呢，它在经论里面的这个道就是菩提的意思，比如说，生阿罗汉道。辟支佛道，那个道呢是菩提的意思。那但是在这里呢，他就提到说，如果有四种能够证得出果的要素还有成分啊，这个分就是支的意思啊，就是要素跟成分，那就是清净善男子，就是善知识，听正法、内证思维跟法次法相啊。那再来呢，就是杂含经843经啊，843经。那这一部经是佛陀跟舍利弗的对话啊。那佛陀呢就跟舍利弗说：“所谓流者，何等为流啊？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呢？啊？”那舍利弗啊就回答说：“世尊所说的流，就是八圣道。这个流啊，就是河流的流啊。”圣流的那个流，就是如果我们要比喻凡夫流是黑色的话，圣人流就是白色的， 干净的水，凡夫的流就是比较污秽的水，这样啊。那就是有可以分别为圣流跟凡流，凡夫流。那圣流就是八支圣道，就是圣人呢，圣人的生命呢，他一定会展现出八圣道，那个就是圣人，就是在他的身口意戒定慧里面呢，就是一定会跟八支圣道相应啊。所以你看一个修行人，如果他八正道呢，每一支都能够在他的身心上展现出来的话，这个就是圣人啊，就是圣人。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灾难啊，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呢，哎，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电视啊，看到一些新闻，我们可能就不能够正语了，不能够正业了，有没有？就会在那里议论纷纷呐，啊，谁是谁非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自己就要注意了啊，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能够表达意见，那倒是应该尽一分我们身为人民的一个义务啊。不过有一些东西如果是超出我们能力的，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大环境使然啊，我们改变不到，那你议论有时候也是没有结果的啊。所以我看有些人啊，他吃饭的时候也讲，喝茶的时候也讲，总之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啊，这种社会上的言论哈，影响自己的生活，自己并没有注意到啊。那久了呢，自己就会成为习惯啊，好像吃饭要配新闻才吃得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部分啊。那世尊所说的流就是八支圣道啊。那佛陀在问舍利弗，什么是路流分呢？我如果要进入这个流的话，这个圣流的话，有什么要素啊，有什么条件呢啊？舍利弗就回答佛陀说，有四种路流分啊，这个分就是知的意思啊，那就是清净善男子啊，善知识，听闻正法，内证思维跟法持法相。那如果进入到这个圣人的流啊，有什么好处呢？他能够成就什么东西呢？啊，那舍利弗就跟佛陀说，能够成就四种法，就是佛法身不坏净，还有呢圣界成就，就是我们对于三宝会产生不坏净啊，就是绝对不疑的信心。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会持戒清净。啊，这是持戒清净，这个就是圣戒成就，就是佛即使没有自的戒，如果是成为圣人的出果圣者，他也会自己知道这些是不应该违背道德的，他自然就会远离，不会违犯啊。圣戒成就的人呢，他是成就道功戒啊，就是他看到这一些世间的真实，所以他自然会远离这些恶法啊。所以如果我们修四欲流支，他能成就的就是这四种不坏净性啊。再来，佛告舍利弗，那你所说的啊都很对，流啊就是八圣道啊，那路流分就是这四个四欲流支啊。那入流者所成就的就是这四法啊，佛法身戒啊。大家看脚柱山啊，脚柱山就是我们这一部杂含八百四十三经对应相应部的呢，是五十五相应的第五经，有没有？第五经五十五点五哦，那个五十五就是相应。第五十五相应第五经啊，那沙利布特就是舍利弗，他的经名也叫舍利弗啊。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脚柱山呢？是因为我去查了资料之后呢，原来他第五经呢只有 讲到就是如果你具足八圣道的话就是入流者，但是他没有讲到四不坏境，他没有讲到四不坏境，他只有讲说入流者就是成就八十圣道啊的人，就是入流者。那但是呢，在相应部的第四经啊，就是五十五相应的第四经，这个是第五经嘛哈。原来在他的前面一经第四经呢，就有提到了，他说入流者，啊，你要成为一个入流者、出国者、出国，你会成就四种不坏境啊，佛法身界啊，所以。我们杂含汉译呢，843经，如果对应南传的话呢，它分成两经了，它把它拆开为两经，一经呢只有谈到八支圣道，一经呢就只有谈到佛法神界啊，四不坏境。所以在南传相应部，它把它拆成两经，在汉译杂含就只有一经啊。所以我们在我刚刚有举这个例，我看很简单的这个。刚刚我讲的例子不用去画了，就是如果说圣人的流泪呢，就是干净的河流，比如说我们这一边是圣人的流泪，这边是凡夫的流泪，是污秽的水，浑浊的水，那刚好中间就有一个地，有一个空白的地方。那待会我们下一页呢，就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修学四欲流支，其实就是要从污秽的这个地方游到那个干净的那个地方去，那中间这个过程，这个次第就是四欲流支。你有四欲流支，你就有办法从此渡到彼岸啊，你就能够成为圣流类。如果你没有这四欲流支，你就没有办法转过去，你没有办法转过去啊。所以这四欲流支在佛法里面呢，它是很重要啊，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再来第三部经呢，是谈到中阿含的153经虚闲提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没有很难啊，跟上面的道理差不多啊。他说虚闲提有四种法，未尽甚慧眼，这个慧眼啊，得到慧眼就是见道了，见道，慧眼就是见道，法眼开嘛，得法眼或者是得慧眼而得清净。如果你没有得到慧眼，你能够得到清净，你没有得到的话你会得到啊。那要修四种法，那就是 四个啊，清净三执是一，大家写一个一，清净三执是。那清净之后呢，还要什么恭敬诚事，有没有？所以在古代呢，清净三执是呢，他不是只有去到寺庙里面哈，师父请开示，然后他就坐在下面听，就这样而已哦，不是哦。早期在清净三执是呢，他还要恭敬诚事，就是你要给师父洗脚。像我们在几经禅林啊，在沙巴那里啊，他就追随这个南传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托钵回来哈，要进入到客厅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托钵回来，因为走马路嘛，赤脚走嘛，那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进入这个室内的时候啊，那居士在门口就要帮我们洗足啊，要帮我们冲水啊，洗脚。那这一种就是我们给僧众就是做这个服务啊，那代表我们有学到法，那学到法之后呢，我们能够降服自己的我慢啊。所以在清净善知识当中，我们不要把师父当成是朋友，你把他当成是朋友也是一种亲切感啊哈。不过他就少了这一些项目了啊，他这些项目就很难能够产生啊。比如说我们跟自己的另一半很熟，你说我要对他很恭敬，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啊？ 不可能，就太熟了嘛，太熟了 你就很难产生恭敬的啦、啊、所以我们在跟善知识相就是互动的时候也是要留意了、啊嗯、所以呢现在因为比如说我们疫情啊很多活动没有办法办，我们不是改成网路的，有没有改成网路进行，这个是必不得已的。那如果说我们只希望呢，哎，有这个 MP3 啊，有这个录音录影可以看就好了，那你在亲近善知的过程呢，你只有学到善知识的这一些道理，你学不到怎么去恭敬然后奉事这个善知识，你这一些你就学不到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学佛很久道理很懂经论的读很多，但是我们好像就是不晓得缺了什么东西，自己找不到原因。那你回去看经典、哦、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小地方我们没有做，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的过程降服自己的我慢，你就很难降服了啊。所以在经典里面啊，古代世尊在教导亲近善知的时候呢是有这些项目的啊。好，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闻正法啊，闻正法是二，善思维是三啊，去向法次法啊，就是第四个啊。那所以呢须贤提汝当如是学啊，就是要亲近善知等等，是于留之当学如是。那下一段呢其实它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它有一个关键字呢我觉得蛮好的，我们看接下去。须贤提汝亲近善知识恭敬成事矣，便闻善法，闻善法矣，便善思维，善思维矣，便趋向法次法，趋向法次法矣，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习苦灭，苦灭道如真。这个如真啊，这两个字呢就是如实之见，不同的翻译啊，如实之见，你就能够如实之见或者如实了知这是苦。然后苦习，这个练习的习哦，是中阿含特殊的翻译，它就是极啊，苦极灭道的极，它是中阿含才这样翻的啦啊，其他杂阿含全部都没有这样翻啊，这个是中阿含的特别的地方。那如实了知苦集灭，还有呢苦灭之道啊，就是道地啊。那如实了知，一般它的内容就是一定是四圣地的，所以在杂阿含里面呢就有一个用词叫做现观四地，有没有听过啊？现观四地就是这个阶位了，现观四圣地。这个现观的意思呢，现在的现，观察的观，现观的意思呢就是阿毗萨玛雅，就是清正，清正了，它不是别人讲给我听而已，是自己清正了这个真理啊，亲自印证了这个真理啊，所以叫现观啊，阿毗萨玛雅啊。那这一段呢，我说有一个关键字呢非常的有意思呢，就是那个已经的已啊，已经的已，大家留意啊。一般我们都说亲近善知就要闻正法，如理思维，法知法相，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它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亲近善知如果不是为了听闻正法，那这个就不是能够带领我们到如实了知四圣地的结果啊，你就没有办法到达这样的结果，因为你不是为了听闻正法。所以亲近善知识之后呢，他这个已啊，就是你完成了你当学生当弟子的义务之后，那你就要虚心的学习正法。那虚心的听闻学习正法之后啊，你看闻善法已，你如果能够用心的听闻，你就会好好的 会在内心里面发生思维效用啊，就能够产生思维的力量。那如果你真的有把这个道理呢运用到内心里面的思维之后，那你才能够朝向于涅槃的法而前进啊，修八支圣道啊，法次法相。它有几种解释啦哈，法次法相或者是法随法行。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大家找一下，看在哪里？法随法行啊，法随法行，28页，大家看最上面啊，最上面。法次法相或者是相法次法，这个是中阿含的翻译，对不对？啊，去相法次法，然后就是法随法行三种翻译。那下面第二行呢，就有拆开来解释啊。法就是阿毗达摩里面的这个法，把它解释为涅槃啊，涅槃。随法就是随顺这个法去实践啊，就是八支圣道啊。行呢，就是你去练习啊，不断的练习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下面呢、啊，大家看《大毗婆沙论》这边，不用了，看《发智论》刮胡一《发智论》这边啊。法随法行，这个法是什么呢？即灭涅槃，有没有？这个是最高的解脱的目标啊。随法呢是八支圣道，八支圣道。那如果你照着这个涅槃的法啊，不，如果你照着这个八支圣道前进，那体证这个涅槃呢，这个就称为你能够随顺这个义理而实践啊，就是法随法行啊，就是这个行字。巴迪巴迪就是不断的自己重复再重复的练习啊，就是这个行的意思啊。所以法次法相啊，所以我们看第一页哈，我们回到第一页的中阿含的翻译是相法次法，对不对？相法这个法，第一个法呢，就是什么呢？向着这个法前进，涅槃哈，涅槃啊，次法呢，就是比涅槃，再略一点的是什么？八支圣道啊，所以次法就是其次的，就是八支圣道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善思维、如理思维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行八正道而朝向于涅槃。那如果把这个八圣道实践圆满，就能够现观四谛啊。所以在佛法里面的修学啊，它非常重视这个，你第一个阶段有如实的去做了之后呢，你才能够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你做了之后，才能够到第三个阶段，以此类推啊。所以在佛法的修学里面呢，它是一定要自己踏实的去练习啊，这个是别人帮不到我们的啊。那这一部中阿含呢、啊，那在角注六，那温老师他是引出这个英文的翻译，所以我就给大家找了这个中文的翻译给大家，大家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我找了中文给大家看啊。大家有吗？有哈，补充讲义第一页，那上面有两个中译本啊，一个是庄老师翻译的，一个是萧老师啊。那中部的75经这个呢，他有提到这个人叫马甘迪亚啊，他的名字来的啦啊。那划线的地方啊，他说。你应该要亲近善人，当你能够亲近善人，你将听闻到正法。那你听闻到正法的时候，你将
法随法而行。你如果能够法随法行时，那你将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看见，啊，就是五蕴这一种病庸见啊，这一些五蕴和合的这一种身心啊，它都是即灭的啊，它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如果你能够见到五蕴的无常苦无我，那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执取灭去啊。那执取灭去呢，就能够让这个有灭去。这个有灭去之后呢，生就灭去。生灭去的话，就是老病死，老病愁愁悲苦忧恼全部灭去。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嘛，啊，十二缘起的取、有、生、老、死，大家看到吗？有哈，嗯。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了哈，就是执取灭，你圈起来，有找到吗？执取灭，然后呢有灭，这个有哈，它有两个有啊，对不对？有有灭嘛哈，第一个有是有没有的有啦，那第二个有呢是三有的有，三有的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啊，就是三界轮回的这个业种没有了。如果我们的爱取这个取着消失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因就灭去，轮回的因灭去呢，那再生的因缘也就灭去了，再生的因缘灭去，老病死就不再出现了，这个就称为苦蕴灭。那第二个翻译呢也是差不多，只是用词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划线的地方。你如果能够习近善人，你能够亲近善人，那你就能够听闻正法，那你听闻正法，你就能够依法而行，依法而行你就能够亲身知道看见这个五蕴呢，它是败坏的，它是不值得我们留恋的法啊。那假如我取熄灭了，有就会熄灭，有熄灭的话生就会熄灭，生熄灭的话老死就会熄灭，以及忧悲苦恼衰全部都熄灭啊。所以你看每个人翻译的都不太一样哈，用词不同，但是含义是一样的。那在这里面大家有发现少了什么吗？划线的地方啊，少了什么？四欲流之少了哪一个？有看到吗？四欲流之少了哪一个？如理思维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部这部经哦，它没有把如理思维放进去呢，没有把如理思维放进去。所以有时候佛陀说法哈，有时候广，有时候略的啦哈。我们不能哪一个然后就把其他的否定掉，这个是不应该的啊。那你多看不同的经典，你会发现有时候它会省略一些东西啊。那不是不重视啊，是省略了啊。嗯，好，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补充啊。好，那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第二页啊，我们回到课本的第二页啊，回到课本的第二页。刮胡一预留的梵文跟字义啊，梵语啊就是 slota apana 或者是 slota apadi。 第一个字呢就是留的意思， slota 就是留啊， apana 就是入的意思，入就入流嘛哈，入圣流啊，所以中文翻译就是入流或者是预流啊，或者是须陀环啊。我们来看这个一切经音义的说明啊，这个是我们藏经里面的叫做什么字典呐 啊，一切经音义就是类似字典啊，佛法的字典啊。 他说虚陀环呢，卦符里面呢，就是笔者的一种解读啊。他说正确的说呢，他完整的字呢就是 slot suluto， 有没有？苏鲁陀就是 slota， apana apana， 它就是音译词啦啊，音译词。那正云就是梵文的读音是这样啊，所以他说言苏鲁苏鲁陀就是 slota， 就是流的意思 ，slota 是流的意思啊。apana apana 这个是入的意思，就是入流啊，入流。那入流是什么呢？他后面就解释了哈，他说片段见惑，舍一生性。见惑就是我们佛教的专有术语啊，就是见所断的烦恼，见道所断的烦恼就叫见惑啊。在俱舍论里面呢，有提到见惑有多少啊？88个，88烦恼哈，88个。修惑有几个？10个，所以88加10就是98随眠啊。舍一生性，这个一生性是什么呢？凡夫性啊，一生就是凡夫啊，凡夫性。那舍弃断了见惑呢？舍弃这个凡夫性之后呢，他刚刚获得什么圣性？圣人的种性啊，入圣行流啊，入圣流，这个名为入流。那这一部一切经义提到说就安啊，还呐、字莫知其所以也，就是虚陀还的这个还哦，他认为是不知所以然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出这个字啊啊，因为在梵文里面只有虚陀，是不是啊？哎，对了，它的音比较是这个啊。那这里我们这个就可以分成一些说明啊啊，我看我等一下下课我在黑板上再画给大家看啊，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这个啊见道啊修道啊这个阶位还不是很清楚哈、我待会在黑板上写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一生性还有圣性啊。那在这里呢，我就有想到应顺导师有一段话蛮好的啊，就是我们凡夫就是凡夫性嘛，就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嘛啊，凡夫性就是污秽的，那圣人性这边就是清净的。那我们要怎么从凡夫到圣人？这个就是我引了应顺导师《中观经论》的一段话呢，就是帮助大家建立这一方面的缘起正见啊。好，大家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啊，补充讲义第一页下面《中观经论》有看到吗？这一段文呢是在谈性跟相啊，所以你看它的标题呢就是性相这两个字啊。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他说在《大智度论》卷67啊，有提到说相即习成性，这个相啊，我们的相貌啊，我们的个人特性啊，都是即习而来的啊，即习成性啊，我们是自己累积的啦啊。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喜欢嗔心，每天都喜欢嗔心，热习不已啊，就是每天呢、人家说每天练功，他不是他每天生气，他是每天生气，所以呢就会成为什么恶性啊，就是成为嗔行人啊，嗔行人。好，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导师说我们的思想行为起初或善或恶，或贪或嗔，这个是相啊，大家把那个相呢圈起来啊，相，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外相啊，如不断的造作，久了之后呢，就会什么 即习成性，所以你把那个性呢圈起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啊、特性啊，是自己累积而来的哦，是自己累积而来的哦。等到习已成性啊，这种习惯呢，已经变成自己的个性之后呢，那常人不了解，就以为这个就是本性。佛说众生有贪性人、嗔性人、痴性人等，都是由于久久积习而成性的，并没有决定性的善、决定性的恶为他的本性。就是善恶呢，都是熏习而来的啦。啊，他不是说一生下来你就是恶人，你就是善人啊，不是。那《大智度论》卷三十一呢，也接着说，如人喜作诸恶，故名为恶性。如果一个人呢喜欢造恶，那就变成他的个性了啊，就恶性。那如果是好极善事，故名为善性，故名为善性。所以你恶性、善性都是跟自己的造作有关的啊。所以呢，大智度论说，这个就如佛的十力经所说啊，佛有十种力嘛哈。其中一力呢，就是佛知道众生的种种戒、种种性啊，这个戒就是性的意思哈、啊、的智慧力，知道众生的根性啊，而应该施于什么的药方才比较适合。比如说，佛知道这个是贪心人，要给他什么对治呢？不净观啊，不净观。如果他是嗔心人呢？慈悲观啊，这个就是佛的这一种自力啊，这种自力，俗称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不过是说习久成性，从串习而成为自然而然，不容易改换而已。那这一接下来呢，这两行我觉得就很重要了哈，大家好好的思维。我们人生下来呢，受到五种因素的影响啊。第一个是受到父母的教养，第二师友的熏陶，第三社会的影响，那就会养成多少不同的性格。那接着呢，导师说，或是因为什么呢？宿因善恶的潜力，就是个人宿世所造过的业力啊，它也会影响我们今生的性格。第五，我们生理机能的差别，我们的报体啊，也会影响我们的性格，真的 啊。那成为不同的性格跟这种嗜好啊、欲望啊等等，都是见集而成的。所以这五个元素呢，就是可以审定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个性的一种缘起和合的条件啊。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条件，那就会形成自己现在的性格啊，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索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